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杰心向您问安，欢迎你收听空中神学院教牧行政学第十课。今天老师继续要讲的是如何成群圣徒，会谈到当谢幕的恩赐，恩赐的发掘与操练，恩赐的由来，以及耐心教导。说到恩赐，我不禁想到了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七节，保罗向提摩太所说的，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想这基本属灵的恩赐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而且时常的警醒的去把它活出来。我们也知道哥林多前书里提到还有好多好多的恩赐，让我们想一想自己拥有多少呢？你羡慕别人拥有吗？自己是不是也想拥有这些恩赐呢？今天老师要讲当谢幕的恩赐，恩赐的发掘与操练，恩赐的由来，以及耐心教导。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空中神学院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郑大卫。今天我们要继续讲教会的行政管理第十讲，如何成全圣徒的第三部分。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两个部分，怎么样去成全圣徒。首先我们提到的是我们为什么要成全圣徒，成全圣徒的目的就是要建造教会，建造教会，让教会能够成为应该有的一个样式，能够发挥应该有的功用，这是对我们整个教会建造当中我们必须要持守的一个目标。怎么样来建造？我们在前两课的时候就说到，一方面是神自己赐给教会一些有特殊恩赐的人，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等等。那么另外一方面是神借着这样的一些有恩赐的人去成全圣徒，让圣徒被成全以后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神不仅是赐给教会少数人一些特别的恩赐，让他成为一群可以成全圣徒的人，而且也让圣徒当中他们各有不同的恩赐。圣徒在教会当中好像肢体在一个身体里面一样，这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就是我们所说的教会，肢体就是每一个在教会当中的信徒。那么这些信徒他在教会当中，神也同样给他们有不同的一些恩赐。今天做一个侍女教会的人，做一个牧养教会的人，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认识信徒们的恩赐，而且照着信徒们不同的恩赐 给他不同的职分，让他在那个职分上尽职，尽他应该尽的职分。那么当他在不同的职分上尽他应该尽的职分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建造教会的人。所以我们要学习在教会当中怎么样去发掘弟兄姐妹他们的恩赐。我们要发掘弟兄姐妹的恩赐，当然就是我们要更多的跟他们接触。我们不能够只有在主崇拜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讲一篇道，完了就到门口去送弟兄姐妹，给他打个招呼，给他握一个手。如果是这样子，你对他不会有认识的。我们需要常常跟弟兄姐妹有来往，我们到他的家中去探访他，我们去了解他家里面家人之间的一些光景，我们常常问到他，帮助他了解他们实际的情况，然后我们就慢慢慢慢的知道弟兄姐妹有些什么样恩赐。有些人我们很容易发现，也许他真是有教导的恩赐，因为你跟他谈话的时候他非常的有条理，他不会东扯西扯，他知道怎么样抓住重点。如果你发现弟兄姐妹有这样一个现象的时候了，其实这样的人就应该你要小心，你要注意，他可能就是一个神给他特别有教导恩赐的人。当你发现在爱宴当中有一些姐妹们特别会做菜，她用很少的时间很少的钱就能做很好的菜，那么我们知道这样的弟兄姐妹她是有做菜做饭菜恩赐的人，我们将来就要多给她这样的机会。我们也发现有些弟兄姐妹对年轻人特别的有办法，她很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他跟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年轻人很容易就会跟他打成一片。那么这样的人我们要注意，很可能这样的人就是神要给他在教会当中有带领年轻人的恩赐，去做年轻的或者少年或者是青年，做他们辅导这样恩赐的人。我们就应该把这样的工作加在他的身上，让他可以在教会当中发挥他应该有的那样的一个恩赐，给他那样的职分。有些人他对钱财特别的有概念，他不但只能够把账管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他晓得怎么样的用钱，他知道怎么样的开源。那么像这样的人，我们就知道神给他有这种财务上的恩赐，我们就应该用这样的人来管理教会的账务，管理教会的财务。因为一个在教会当中做牧师的、做长老的、做传道人的，不见得他们有这方面的恩赐，而且我们最好就是让弟兄姐妹来做的。所以我们应该在平常跟弟兄姐妹的接触当中，我们去发现他们的恩赐，发现他们的恩赐。当我们发现有这样恩赐以后，我们就把那样工作交给他。这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应该学习怎么样把主已经给弟兄姐妹的恩赐给他发现出来。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有一些恩赐既然是神所给的，就是说他从神那里所领受的，神在什么时候会给人的恩赐呢？我们从圣经上看，就是当一个人他愿意接受那样职分的时候，神会把那样的恩赐给他。我们说过恩赐就是神人本来没有的，是神给人的，是人本来没有的，但是圣灵赏赐，是基督量给他的这样的恩赐。那么有一些恩赐呢是很容易本来就可以发现的，但是有一些恩赐呢他本来没有的，是透过某一种场合他才得到的。 这种场合我们在圣经上看到的，就是当人如果愿意领受接受神托付给他的职分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神也会把那个恩赐给他。一方面我们要发掘弟兄姐妹的恩赐，然后我们把职分给他，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当人愿意接受那个职分的时候，神也会把那样的恩赐给他。我们在旧约里头看到神要用摩西把以色列民从埃及领出来，但是要把以色列民从埃及领出来是何等的困难。所以当神去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我岂能够用我的言语去说服以色列民出埃及呢？我岂能用我的言语去说服法老，让他可以让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呢？他说我没有这样的口才，他没有这样的恩赐，所以他拒绝了。他不但是拒绝这样子的，他甚至于他知道他绝对没有本事没有能力去做这样的工作。但是我们看到当摩西他接受了神给他的职分，他愿意照着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他领受那个做以色列民属灵领袖这样一个职分的时候，神就把那些恩赐给他。神不但赐给他口才，而且神赐给他很好的同工，就是让亚伦可以帮助他，让亚伦这个有口才的人可以帮助他。神可以接着别人的那个恩赐来补足他的不足。更重要的就是摩西之所以能够把以色列民从埃及从法老的手中领出来，他是靠什么？就是靠着他在法老面前所行的神迹。他在法老面前行了十个神迹，最后法老对他没有办法，只好放他走。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摩西他本身不是个魔术师，他本来没有那样的恩赐的，而且他绝对没有办法行其中任何的一个恩赐。但是当摩西他愿意接受那样的一个任务，接受那样一个职分的时候，神就把他在职分当中他需要的那个恩赐赏赐给他。这是我们从摩西身上看到，一个人他虽然没有得到这样的恩赐，但是如果他愿意接受神给他那个职分的时候呢，这个职分常常会带给他一些他本来没有的恩赐。那另外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年轻的同工提摩太，他在神面前领受诸般的恩赐，他怎么样去领受这些恩赐呢？就是在提摩太愿意接受教会给他的任务，他愿意成为神的仆人的时候，那么他得到的。我们特别是看到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四节那里保罗跟他讲的话，保罗说你不要轻浮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藉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众长老为什么要按手在他身上？因为他在教会当中他接受教会的一个职分，他接受神托付给他一个职分，所以众长老就代表教会按手在他的身上。按手是表示宣告他有那样一个职分，按手也是宣告他愿意接受这样一个职分。但是当他有这样一个职分，当他接受这个职分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里说神也藉着众长老按手的时候就把一些恩赐给他了。意思就是说他本来没有 那样的一些恩赐，但是因为他接受那样的职分，他得做那样的恩赐了。也许年轻的同工提摩太，他没有牧养的恩赐，但是接受弟兄姐妹按手在他的身上，那么接受长老们的按手，他就得着这样的恩赐。也许他没有教导的恩赐，但是接着众长老按手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得着这样的恩赐了。所以那个按手是代表他在接受一个职分的时候所得着的。当然保罗后来也告诉他说，提醒他说，你不要忽略了我当时按手给你的恩赐。而且保罗告诉他说，你不单是不要忘记，而且你要把这样的恩赐重新再眺望起来。意思说这样的恩赐他得到了，但是由于某种情况，他慢慢又疏于用这样的恩赐，或者说慢慢对这样的恩赐好像就淡忘了。他要他再一次的能够记起来，而且再一次的眺望起来。所以恩赐有一些是与生俱来的，有一些是主本来就给我们的，然后我们因为发现弟兄姐妹有那样的恩赐的时候，我们把职分给他。但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知道当我们去愿意接受主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去接受某些职分的时候呢，这个恩赐也给我们，因为恩赐是帮助我们完成任务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本领。就好像神借着摩西要把以色列民领出埃及，神要给他一个本领，这个本领是什么？就是行神迹的本领，让这个神迹使到法老不得不屈服，让以色列民离开埃及，这件事情是一样的。所以恩赐有一些是藉着接受职分而得到的，恩赐当然在教会当中也有一部分是藉着教导而来的。你本来不会，但是因为你愿意学习，那么你就得着这样的恩赐。比如说教会当中，我们很需要在聚会的时候有人施情，施情是一种恩赐。施情这种恩赐有一些当然是他本来就学音乐的，他本来就是教音乐的。那如果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他本来有的，当然我们可以请他做事情。但是有时候教会不见得很多人一开始他就有这样的背景，他就有这样的本事。很多时候教会因为有需要，所以呢就培养一些人让他成为事情。在过去的年间，我在教会当中就看到很多时候教会因为没有司琴，所以那个牧师就只好要强迫他的师母来学琴。那个师母也看到，哎呀，教会没有人司琴，那么唱诗的时候怎么办呢？每一次都要一个人起音，那个音不见得很准的，所以他不得已他就愿意尝试。他开始的时候绝对不是一个事情，但是他愿意在这件事情上能够学习，所以他就请人教他。那么这种教呢，就是一个他本来没有恩赐，但是有人教导他而得来的。我也看到很多的师母因为这样的缘故，以后就成为教会当中很好很好的师情。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当那个工作上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虽然没有那样的恩赐，我们也没有那样的职分，但是如果我们羡慕这样的工作，如果我们愿意在这样的工作上为主摆上的时候，说不定主也把这样的一种恩赐来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在这方面侍奉主的人。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是发现在聚会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不但只是那个施琴的人，也是一个领唱的人。我常常被派到这个要领会，可是领会当中我觉得我最困难的就是我不知道怎么领唱，因为自己都不会好好的唱。 那怎么办呢？后来组织给我一个机会，在一个夏令会的当中，刚好夏令会里面有一个讲员就专门教我们怎么样领会众唱诗的。我遇到那个机会的时候，哎呀，我就非常的兴奋，我说这是一个我学习最好的机会。所以我在那一次夏令会当中，我就非常用心的来学习。夏令会只有短短的五天，完了我就回到教会当中。当我回到教会当中，当然我仍然是常有机会去担任那个领会领唱的工作。当弟兄姐妹看见我经过夏令会以后回去领他们唱诗是完全不一样，因为老师已经教导我，让我知道怎么样打拍子，让我知道在领弟兄姐妹唱诗的时候要注意哪一些事情。这个没有想到弟兄姐妹看到我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好像很会领唱的人。然后从此我在教会当中就常常被安排是领唱，担任领唱的工作，甚至后来我就慢慢在教会的诗班里头，他们就安排我能够带领诗班做诗班的指挥。我不是说我自己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我只是有一个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有一些恩赐主怎么样给我们，不是与生俱来，也不是我们突然之间有，乃是借着有人教导我们，也是借着我们肯学习得来的。所以在教会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怎么样让弟兄姐妹接受这样的教导。我年轻的时候在教会里头，我们也是看到教会的牧者常常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学习讲道，因为知道讲道是一个很对教会很有用的工作，所以呢他就给我们很多机会啊，一个月多半都会给我们一次机会让我们练习讲道，一方面帮助我们知道怎么去准备，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要看我们准备的讲章然后指点我们。当我们真正讲的时候，虽然是练习讲，他也是把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事情告诉我们。因此慢慢慢慢我们有一群年轻人呢就被教会操练成以后可以成为做这个弟兄姐妹讲台上讲员的人。这种恩赐从哪里来？也是从教导而来的。当然只有教导是不够的，我们要不断的操练。很多时候恩赐除了教导除了学习以外就是要操练。好像一个做司琴的，不是老师告诉他你要怎么样弹就够了，他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操练。领唱也是一样，虽然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方法，但是我们还是要靠以后当我们用这些方法的时候我们就操练我们自己。讲道更是一样，很少人说我一下子第一次我就知道怎么讲道的，我们都是从非常陌生的当中慢慢慢慢一次一次的改进，一次一次的学习，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知道怎么讲道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认识恩赐的由来，有一些是主本来给我们的，有一些是接受我们接受职分得来的，有一些是我们虽然也没有那样的职分也没有那样的恩赐，但是我们学习我们羡慕来的。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14章里头他特别告诉我们有关恩赐我们应该有的态度。第一，在哥林多前书14章12节那里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追求，我们去羡慕一些恩赐。什么恩赐呢？就是造就教会的恩赐。保罗讲到恩赐的时候他叫我们去羡慕这些恩赐。羡慕什么意思？ 羡慕一方面是你没有的，别人有了。第二方面，你羡慕的意思就是说，你想学这样的恩赐，你想得着这样的恩赐。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心的时候，常常这样一个心就帮助我们把我们原来没有的恩赐我们得着了，所以我们要学习这样的恩赐。好，我们如果看到某一种恩赐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羡慕，我们就会去学习，因为学习，因为操练，我们就得着那样的恩赐。那么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羡慕什么样的恩赐，我们要学习什么样的恩赐呢？哥林多前书14:12里说，我们要羡慕那个造就教会的恩赐，就是让教会弟兄姐妹得到造就，让教会工作得到建造的那样的一个恩赐。那样的恩赐我们应该更多的羡慕，更多羡慕。谈到建造教会的恩赐，其实每一种恩赐对教会的建造都应该有相当相当大的意义，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在保罗说到建造教会恩赐的时候，就是你要羡慕这个恩赐，不是彰显你自己，彰显你的本事，彰显你的才干，让别人来欣赏你，让别人欣赏以后来夸奖你，让你得到一种满足感。完全不是，我们应该羡慕的一些恩赐一定是对教会的建造有关系的，对教会的建造有关系的。那么这样的恩赐我们羡慕，因为羡慕我们去学习，因为学习去操练。我们应该懂得在这样的一个方向的里头，这样的一个目标当中来学习这些恩赐。然后在哥林多前书是14:1那里，保罗他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我们要羡慕什么样的恩赐，什么样的恩赐是建造教会的恩赐呢？是造就教会的恩赐呢？在14:1，保罗说到，我们要羡慕先知讲道的恩赐。先知讲道的恩赐是一个造就教会的恩赐。14:1，你们要追求爱，也要羡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13，保罗跟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讲到那个更大的恩赐，那个更大的恩赐是什么呢？就是爱的恩赐。爱在教会当中就是一种恩赐。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真正懂得怎么样爱，我们怎么样去爱人，怎么样去彼此相爱，这是教会当中非常需要的一种恩赐，这也是一种很大的恩赐。但是当保罗13讲完那个爱的恩赐以后，他接下来讲的是什么？接下来讲的就是我们要追求爱，也要羡慕属灵的恩赐。爱虽然是造就教会的恩赐，但是在这里讲到我们更要羡慕属灵的恩赐。当保罗说我们要羡慕属灵的恩赐的时候，当然没有意思说爱不是一种属灵的恩赐，爱绝对是一种属灵的恩赐，特别一种属灵的爱的恩是教会当中非常需要的恩赐，不是一个肉体的爱，不是仁义的爱，不是一个我们自己喜好的爱，那是一个属灵的爱，就是圣灵带领我们去爱的，照着圣灵的方式去爱的，这样的恩赐是个属灵的恩赐。但是在这里保罗要强调的，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为什么？因为做先知讲道是最容易造就一般弟兄姐妹的，这就是后来他所提到我们当多求造就教会的恩赐。14:12说，你们也是如此，既是羡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 造就教会的恩赐是一个我们追求恩赐当中的一个范围，但是造就教会的恩赐并不在于一两个恩赐上面，是在于许多的恩赐上面。只要是能够让教会得到造就的这些恩赐，我们都应该切慕，都应该切慕。只要能够造就教会的恩赐，这样的恩赐就一定是一个属灵的恩赐。但是保罗一开始的时候，他先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更要羡慕的是先知讲道的恩赐。如果你按照秩序来看，保罗十四章第一节一开始是讲到我们要羡慕，更要羡慕做先知讲道，因为做先知讲道在教会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恩赐。但是后来他说，我们也当羡慕切慕那个造就教会的恩赐，意思就是说，虽然你没有那个讲道的恩赐，但是你也同样需要追求渴慕切慕一些属灵的恩赐，这些属灵恩赐是能够造就教会的。做先知讲道能够造就教会，因为做先知讲道是要把神的话解释清楚，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无论什么时候，如果我们有教导的恩赐，我们有传讲神话语的恩赐，当弟兄姐妹听到神的话，听到我们解释神的话，用神的话教导他们的时候，他们一定是最得帮助的，因为神的话本身是真正能够帮助人的，真正能够激励人的，真正能够安慰人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盼着有更多可以像先知一样，有先知讲道那样恩赐的人，因为这样的人越多，神的话在教会当中就越多，让弟兄姐妹听到，让弟兄姐妹接受这方面的教导，让教会能够在一个非常稳固的根基上面来建造，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然后接下来我们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后，我们一方面自己要羡慕，要切慕，切慕那些属灵的恩赐，切慕那些造就教的恩赐，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培养弟兄姐妹，也就是成全弟兄姐妹，让他能够有这样的认识，让他也能够得着这样的恩赐。这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做一个治理教会的人，做一个管理教会的人，牧养教会的人，我们需要学习的。然后最后我在这里必须要提到，当我们要去成全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就是我们应该很有耐性的去成全他，我们应该不厌其烦的我们来带领他们，教导他们，培植他们，让他们成为一个可以建造教会的人。在这方面我们就要特别向我们的主耶稣来学习，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怎么样来成全那些门徒的呢？让他们日后能够成为挑担天国的那个大使命的人呢？就是主耶稣非常有耐心的跟他们在一起，非常有耐心的来拣选他们，来教导他们，来成全他们。首先我们看到他对彼得的拣选，我们就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有耐心去把他发掘出来的一个人。主耶稣当然很早就已经知道彼得是一个很有用的人，所以在圣经里面说到他第一次被带到主耶稣面前，到安德烈把他带到主面前，告诉他说，我遇见弥赛亚了，我现在要带你去见弥赛亚的时候，主耶稣就已经看准了彼得，他说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的意思就是彼得，彼得的意思就是磐石的意思。 所以说很早就已经发现彼得他应该是一个磐石，他已经发现了这个磐石。但是虽然那一次彼得他所已经目睹了弥赛亚，亲眼看到弥赛亚了，主耶稣也特别称他为基法了，但是他并没有马上就撇下一切跟随主，但是主没有放弃，主继续的给他机会。以后主到他家去，刚好他的岳母害了热病，主耶稣医治了他岳母的那个热病，让彼得看见主耶稣在他家所做的一件事，也是所行的一个神迹。我相信主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不仅是医治他岳母的病，为什么要特别讲到是在彼得家中他的岳母身上做这件事呢？说不定这件事也是再给彼得一个机会，你看，我不仅是一位弥赛亚，我不仅是你们等待那位弥赛亚，而且我真是有弥赛亚那样的神性，我能够行弥赛亚可以行的，只有弥赛亚能行的那样神迹的一位。但是彼得虽然看到了，彼得没有反应，彼得也没有撇下一切的跟随主，但是主没有放弃他。接下来我们看到主就接着在加利利的海边向众人讲道的时候，给他再一次的机会。主耶稣特别那天上了彼得的船，用彼得的船来讲道。而且当主耶稣上船以后，他特别叫彼得把船稍微撑开一点，可见主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彼得就在船上。彼得在那个时候，他应该听到主耶稣所讲的全部的道，但是当主耶稣讲完道以后，我们看到彼得仍然没有反应。一般来说，彼得是被我们认为他是个最敏锐的人，最容易有反应的人，但是他仍然在这个时候没有反应，主也没有放弃，主继续要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完大雨。虽然这件事情彼得不单是没有把主耶稣看成是弥赛亚，看成是神的儿子，甚至有点反抗，有点不愿意，他说我们整日劳力并没有打造什么，但是他说我就依从你吧。当彼得依从了以后，他就真是看到神迹，这个神迹是跟他有关系的，让他成为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认识他是弥赛亚，也认识他自己真是个罪人，怎么会一再拒绝主的呼召了。所以当他认识以后，他就撇下一切的跟随主，主一再的给他机会。弟兄姐妹，我们在牧养教会当中，我们在带领弟兄姐妹，成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必须一次一次的给他机会，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一次一次抓住机会成全他们，让他们真正成为一个主所用的人。愿神赐福给各位。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